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06期明慧修炼园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乱中有序，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下进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5号。美国大选风云变幻，各种消息铺天盖地，因为近期美国主流媒体和高科技公司毫无遮掩地封杀美国总统的言论自由，政坛疾风恶雨，有的学员联想到中国1999年720的情形。特别进入2021年，学员里也渐渐在流传一些说法，甚至有的地区开始流传这样那样的消息，说哪里有通知要做好准备，如何如何。我1999年在北京，当时社会情况和现在的确有些相似，一会儿这里传来学员消息说电视台那边如何，一会儿又传出据说政府内部消息说有领导人表态，再过几天传出哪里又有异动，没多久还传出消息说美国学员认为如何。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2000年末，我离开中国，当时的确各种各样的消息搅得人心浮动。现在的情况看起来好像也是有一些相似，这个权威宪法专家这么说了，那个资深议员有这样的计划，有一些学员建立的媒体和自媒体主持人好像也认为要做长期规划，由此带来一些人心浮动，甚至有学员在揣摩好几个学员自媒体都这么说，是不是有一些变化和意外。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我们需要牢记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地上的任何事情都有神管，神在操纵。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中国大陆的情况看上去很乱，其实是非常有序的。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也说，十多年中风风雨雨，看上去是很乱，大法弟子被邪党迫害中，到处抓人，制造恐怖，迫害打压，搞得乱七八糟。可是你们知道吗？这个乱是安排的，而且对每个学员，对世上的每个人，他的思想一举一动都看得很紧，都看得非常清楚。乱是有序的，是安排的。我们知道1999年迫害发生的原因是天象变化和借此需要对大法弟子们做考验，也知道现在的天象是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这个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了，邪恶已经自身都难保了。邪恶当年要对中国的大法弟子迫害，是调动了宇宙从上到下各种各样的拜物，经过这么多年的清理，旧势力要再发起当年一场那样的迫害都完全不可能，更谈不上在美国发起一场更大规模的迫害。这次大选有人认为是选举过程中发生了意外，其实我们都知道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明示，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想不到这些，人们就认为这都是自然的、偶然的。我说自然是不存在的，偶然是没有的，一切都是有原因的。存在的原因可能就是一次彻底的筛选，用明明白白的事实看每个人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检验是不分种族、不分党派、不分阶层、不分贵贱的，只看人心。这是一场公平的审判，用大选的形式做一次全民的人心考试。1999年迫害开始后，几乎所有神位的神都离开了，人在祷告祈祷的时候都得不到答案，而现在好像这些神的形象又都纷纷回到神位，能量非常纯净和强大，在祈祷的时候也都给各自的信徒积极正面的启示，甚至说是明示。而人间社会上以前的低龄烂鬼与此同时也都消失殆尽，现在在起负面作用的就是共产邪灵，所以他们采取的迫害的手法和当初对付大陆大法弟子几乎是一模一样。 既然当前面对的是几乎已经被销毁殆尽的共产邪灵，那他们要复现当年的邪恶就是不可能的。神选之人要在神的庇护下做任何事情都是易如反掌，政法的进程也不允许世间乱象再持续多少年，哪怕多几个月也不行。我们在给美国社会讲共产邪灵真相的时候，不少淳朴的美国人难以想象共产党会干出各种罪恶的事情，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实践，少量人甚至认为美国也实践一下未尝不可。他们更难想象在美国亲身会受到共产邪灵滋扰。而现在这一幕一幕发生在当下的事实直接告诉美国人民共产邪灵的邪恶。当美国人民真正认识到共产主义罪恶，当神选之子坐在他应该坐的位置的时候，就是整个人间对拜物们清算的开始。这很快就要到来。而现在这个时期就是留下给大法弟子们讲真相用的。以前学员建立的媒体要给西方社会的人讲什么，总有一些障碍。一部分有正义感的人会从人权道义角度来支持。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发生的事情，和自己没有关系。现在几乎所有大媒体都以编导讲假话，而这件事情又关系到几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这个时候只有学员们的媒体在大规模讲真相，有的时候每天就能新涌入几十万主动寻求真相的美国普通民众，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和最巧妙的安排吗？个人当前的认识仅与修炼人交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美国大选体悟万王之王的安排，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5日。美国大选真像一场扣人心弦的大戏连续剧，如果从2020年11月3日算起，至今已持续两个多月了。川普总统的奋斗口号是让美国再度伟大，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所以赢得了人心，又因为他是天选之子，所以得到了很多善良人和有信仰人的支持。然而，自2021年1月6日，大选结果按照邪恶一方所需认证之后，给世界呈现的是，川普团队两个多月揭露大选舞弊的努力，不但没有找到突破口，反被设局诬陷，川普的支持者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观察和辨析善恶，我也因此思考了几个问题。一，天选之子登场。为什么这个时期在人类社会里出现一个天选之子呢？也许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甚至在久远年代就已经安排好了。现在登场是因为创世主的宇宙政法即将结束，天选之子将被安排在一个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的位置。在这个转折点上，天选之子的出现是神想让人重新认识到一个管理国家的王和人民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川普的表现正是按照神的意志做的，全世界的总统、国王、领袖等全部算在内，唯有川普告诉人们不要崇拜政府，而是要崇拜神。在川普执政的四年中，至少7000万以上的选民都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川普为人的守信和善良。他还和世界上被剥夺信仰自由的善良人站在一起，谴责和制裁那些邪恶政权及官员，为受害者争取人权。旷世奇冤法轮功遭受中共残酷迫害21年，川普是接见、直接询问、了解法轮功现状的第一位总统。他的与众不同恰恰影射出这个世界的虚伪、腐败与堕落。二， 社会主义者窃选暂时成功。为什么让极左和社会主义者们窃选暂时成功呢？其实，这正好证明了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一事实。九评编辑部推出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全面清晰地论述了魔鬼的种种表现和对人类社会的侵蚀和危害。然而，有多少人认真地看过这本书呢？通过美国大选，魔鬼展现出来的邪恶手段，不正是书中预言的应验吗？这种见不得人的欺诈手段不是今天才有的，也不是仅仅发生在美国大选中。然而，这么多年来，却没有人敢站出来揭露邪恶，拒绝窃选结果，唯有创世主所选的川普做到了。因为川普敢坚持说真话，敢揭开华盛顿沼泽及共产邪魔暗箱操控的盖子，更多的人才有机会看到了魔鬼的真面目，真切体会到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经过这场大选和传统一方的坚持，魔鬼统治世界已不再是写在书里的文字，而是实实在在摆在人们面前的现实。魔鬼真的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三、民主制度的终结。川普既然是天选之人，为什么不能在大选中胜出呢？这里同样是神的安排。他承接的第一个任期后，如果还在民主制度中胜出，那依然是民主制度延续的结果。然而，神恰恰是要终止已经失效的民主制度，让人类社会回归传统。在本次美国大选中，妖魔鬼怪等等所有邪恶生命都毫不遮掩地全部露出了其狰狞的面孔。它不露出来都不行，潜藏的再深，掩盖的再好都没有用。无论是邪恶的、阴谋的、伪善的，都得露出真容，这样神才能决定真正适合他们的去处。窃选获胜的左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分子，通过搞全球化或私利者，表面上依然打着民主、法治、宪法的旗号，实质上与独裁的中共还有什么区别呢？美国是一个以信仰立国的国度，绝大多数人都有信仰，包括美国政界的议员、高级官员，甚至总统。可是，他们很多人为什么还做背离神的肮脏的欺诈之事？这里也暴露出那些人真正信仰的已经不再是神，而是金钱、名誉、欲望和魔鬼。如果让这些腐败之人执政，他们会给人们自由吗？会是国父开辟的民主法治吗？民主制度的完结是因为人类道德的崩溃。也许民主制度也是神在特殊时期安排的一种临时过渡的方式，一旦神复活回归，就会恢复传统的王者治国方式，让大德之人来治理国家，那才能真正保障人权，保障人能在神的指导下维持较高的道德水准。结局，王者归来。美国的珍妮·迪克逊生于1904年，卒于1997年，是20世纪最著名的女预言家。她在1971年出版的《荣耀的呼唤》一书中说，最后审判之前的末日善恶大决战即将在2020年到来，届时假先知、撒旦和反神者将与人类对垒作战。1997年，珍妮临终前留下遗言，在东方某个地方出现了一个男孩，他将彻底改变这个世界。21世纪初，人们会感受到这个人的伟大力量。在此后的十年中，世界将会以新的格局、新的面貌，逐渐进入一个消灭战争、化解灾难的新世界。卡洛·玛利亚·维加诺生于1941年，是一位天主教大主教，曾在2011年10月至2016年4月期间担任代理教皇驻美国的大主教。这位大主教以两次泄露梵蒂冈丑闻而闻名。第一次是2012年，他透露了梵蒂冈的金融腐败。 第二次是2018年，他在一封信中指控教皇和其他教会领袖掩盖针对某前枢机主教的性虐待指控。2020年11月4日星期三，维加诺大主教发表了致川普总统的第三封公开信，信中他建议川普在目前的困境中祈求万王之王救赎美国。他说，这对于您取得胜利是不可或缺的。这是一个人类期盼了上千年神归来的时代，是一个前所未有惊心动魄的动荡年代。就在这个大进化大淘汰的关节点上，川普的下一个任期将是创世主万王之王安排的，在眼下的看似无望的终点必然会出现人类意想不到的奇迹。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三言两语谈美国大选，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1年1月15日。美国总统大选从目前的表面情况看，好像左派就要得逞了，可能有一部分同修放松了继续为大选发正念，为清除共产邪灵发正念，有些失落，各种负面的思维都出来了。我认为大法弟子不应该是这种状态。首先，我们一定要把心摆正，把基点摆正。我们要明确，这是师父在正法走到人世间表面这来了。师父要在什么时间，正法达到什么状态，考验和救度哪一部分人，我们作为弟子一定要100%的坚信师父，一定要100%的去圆融师父所要达到的。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天选之人川普有他要做的事情，以他的方式进行，我们不用太费心思去担心。人世间没有任何一件大事在成就过程中是没有曲折和艰难困苦的，关键是正法进程到这一步，对我们大法弟子更是严格的心性考验，我们要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不能像刚刚得法修炼时对大法还停留在感性认识上，希望师父用外在的强大的能力解决这些事情。其实这过程中涵盖着大法弟子的修炼提高和对大法的圆融。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说，你们也要明白，自然是不存在的，而必然是有原因的。其实自然是常人解释不了对宇宙对生命对物质的现象而不负责任的自圆其说，他们也想不到那自然的本身是什么。由于受这种意识的影响，你们认为这一切磨难都是必然的，就是这样的，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师父在精进要旨静言中讲，你们在对待我与大法的思考、认识、感激方式上都是常人的思维表现，然而我正是教你们跳出常人啊，从理性上真正认识大法。师父在精进要旨静言中还讲，在修炼中你们不是由于自己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提高，从而使内在发生着巨大的本质上的变化，而是依靠着我的力量，借助外在的强大因素，这永远改变不了你人的本质转变成为佛性。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正法进程接近尾声了，作为弟子，我们要快点按照法的要求提高我们的心性，在法上认识法，修好自己，主施正法，圆融师父所要的吧，共同精进实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慈悲修出善，救度一切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法中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3月3日。一，为法负责，视正法为己任。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哪怕我度成一个，我的事也没有白做。有同修在体会中谈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肩负着很大的责任，修好自己和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哪怕是他自己一个人要完成的事。我一下子感到同修的这句话的分量很重，有种突然觉醒的感觉，师父的这句法更是震撼着我，好像在直指着我。我好像明白了什么，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我说不出什么，是使命感吗？又觉得这是每一个大法弟子都必须达到的。我是法中弟子，我是法中生命，我作证了，师父什么都能帮我做，我只需要作证，不需根据自己眼下的能力判断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因为师父赋予我的是大法的力量。我是法中弟子，就得用法衡量自己，这是唯一的标准。修炼与正法中不能看别人，不能有任何依赖心，就当成自己一个人要完成的事，任何事都是冲自己而来的，在整体上要讲协调，但心境上却不能有丝毫的依赖整体，依赖其他同修的心。出现任何问题就看自己，绝对跟自己的心性有关，绝对就是自己要修的。向内找必须站在不看别人的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的基点。善意地指出同修进步不了的原因，那是修出来的善，还是修在先，不看别人什么状态，就站在法上悟，真正实修，踏踏实实走好自己的路，珍惜每一次正法的机会，走好正法中的每一步。什么叫为法负责？个人不能下定义。师父在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在将来不同的历史中会有不同的事情出现，这部宇宙大法都要给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层次的众生留下不同时期不同层次出现问题时的对照，给生命留下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各种各样情况的对待。我理解我们在正法中遇到的任何一件事情，遇到的任何对正法对救度众生的干扰都不是偶然的，我们怎么做好至关重要，因为那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达到正法对我们的要求，顺应正法的需要。每个大法弟子遇到的各种各样问题，要想到遇到这种情况大法将如何正法，把自己摆到法中，就知道该怎么做，就知道该怎么正法，那才是大法弟子在证实大法，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发正念，师父要我们做到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中说的，要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气势。什么叫唯我独尊啊？就当作是自己一个人要完成的事，不要想靠整体如何，靠其他人如何。每个大法弟子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法的威力的体现，相反出现了任何问题都是自己的心促成的，都跟自己的心有关，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外找之心。前几天看到明慧网上刊登19名大法弟子靠坚强的正念神奇走出监狱的文章，也有人会说那主要是靠师父的保护，当然是师父在做，但前提必须是我们做得正，所以我坚信这是大法弟子正念的威力。19名大法弟子的心性不一样，也不可能一个个都是坚如磐石，但我相信大法弟子无漏的正念就能抑制住一切邪恶，哪怕即使只有一个大法弟子无漏的正念到位，那才是真正的捣毁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正念啊！大法制约着一切，谁动得了法呢？ 真正的融于法中，就无所不能。师父在《金经要旨警言》中说，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这段法我不知从同修体会中看过多少遍了，但今天突然觉得认识上又不一样了。二，站在法上救度一切众生。最近我在学法上遇到一次自修炼以来最大的干扰，虽然在常人空间表现得很平淡，但我感到那种邪恶的力量像疯狂了一样，好像拼着命地在阻挡我学法。我努力分清它，清除它，抵制这种邪恶的袭击。他不让我学法，我就是要学法，我就是不能听你的，我绝不能向邪恶妥协。我抵制着，抵制得很艰难，几次放下书，又几次拿起来，几次要放弃抗争，又几次战胜它。那种急躁和不安，强烈的好像要把我摧垮，好像要把我从座位上炸飞，弹出去。我真觉得快要抵制不住。我在思想中尽力分清它，守住自己的主意识，发正念也是忽弱忽强。我坚持着，极力控制自己的表面身体，我感到了一种极限。妻子在一旁说，学不进就说一会儿话，下午再学。谈了几句别的话题，我想不行，今天我就要学法，学进法。如果我不看，只有破坏大法的魔高兴，魔就达到了不让我学法的目的。我不能等到下午，我要珍惜这个清除邪恶的机会。我相信法的威力。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邪恶。邪恶最害怕我们学法，所以才千方百计地干扰我们学法，我不能配合邪恶。再次拿起书，正念中清除干扰我学法的一切邪恶。感谢师父，在法的威力面前，邪恶终于灰飞烟灭，我好轻松。第二天清晨学法，学到师父在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很多学员都讲说师父真慈悲，严格的讲，其实我不在慈悲之中，我也不在恶中。我如果是在慈悲中，那父的生命在宇宙中就被淘汰致尽，宇宙就将失去平衡，众生就会因此而活得没有意义了。我如果在恶中，那善的生命如何生存？宇宙将成一个魔体，我没有这一切，我不在这一切中，但是我知道这一切，我能够掌握这一切，我也均衡着这一切。宇宙的法理是绝对公平的，我抱着善念，我抱着救度一切众生的愿望来了。初时学这段法，我认为是师父在讲自己的一些情况，就觉得师父太伟大了，师父太好了，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自己所感受到的师父的宏大的善，真善忍的善。我没有想到，也根本没有去想，师父的这段法对我们的正法与修炼还有什么具体的指导作用。今天当我学这段法，突然感觉不一样了。当我领悟到这段法的一些内涵时，豁然明白了为什么昨天学法遇到了那么大的干扰。真是邪恶解体前的疯狂呀。师父讲的都是法，都是指导我们修炼的，跟我们的修炼与提高没有关系，师父是不会讲的。师父也说过，讲法中从来不讲废话的。大法救度一切众生，不计一切众生所有过往之过，只看对正法的态度，这是师父，这是大法对救宇宙生命的最大的善。大法粒子清除邪恶是为了救度众生，没有一丝怨恨，更没有什么与旧势力决战的争斗心，不是与邪恶较量高低。真正的大法粒子不因为救宇宙生命的任何表现所带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度众生，都是为了众生好，清除的只是破坏大法、破坏宇宙不可救药的邪恶生命。师父在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救度宇宙一切众生 使不好的生命规范成好的，使有罪的生命消去罪业，使那变异的生命重新组合成好的生命。这都是大法粒子纯善无私境界的具体体现，个人所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加大力度清除红魔，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5日。大法弟子的修炼是正法修炼，我们知道目前在向法政人间过渡，川普倡导回归传统，信仰神，打击共产主义，四年来饱受邪恶的攻击而无悔，特别这次大选，邪恶更是肆无忌惮的陷害，他还坚定地走在神旨的路上。我理解这是法政人间的序幕在拉开，川普是神选之人，邪恶在垂死抵挡，但谁也挡不住。1月6日，川普未能通过国会认证，我失落不平，有些迷茫，心被牵动的不能静心学法。后来悟道，我看中了世间的得失，无论在表面上川普表现出的成也好败也好，因为他走的是正道，我就发正念清理邪恶，支持他，不执着于世间得失，一切由师父安排，每一个事件都有其目的，而最终将是最好的。左派之所以能邪恶起来，是因为背后红魔的操控，大法弟子要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红魔，帮助人摆脱邪恶的控制。归根结底是大法弟子带众生一起走出大选这一关。三言两语，不迷不惑，不给师父添乱。刚开始给美国大选发正念的时候，不知道发什么，就和同修交流。有个同修说，剿灭共产红魔。我听了，感到简单、专注、有力量。有一天发正念想，美国的情况真的好复杂，很乱啊。这时脑中出现了师父的法，师父在红银二看好中讲，尔要他要，可悲可笑，法主正穷，何物可逃。我的大脑一下就清晰了，集中念力，尽自己所能做我们该做的，剿灭共产红魔。个人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在法上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电话营救平台讲真相，救人中修自己，作者纽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6号。转眼间，我参与电话营救平台打电话讲真相救人项目已有大半年了。记得刚参与这个项目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在师父的安排下，在电话平台同修耐心和无私的帮助下，一路走来感触良多。今天我把这半年多来的心得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一、修去自我，修出慈悲的心。打电话讲真相中难免会遇到骂人的人，开始碰到这样的人，我真的受不了，感觉血往头上冲，只能强忍着。有时忍不下去了，就气呼呼地说，共产党就是这么教你做人的吗？你父母就是这么教你做人的吗？对方立即挂断电话，再也不接了。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很难突破这个状态。后来我静下心来问自己，为什么突破不了？哦，是因为我生气了，我受不了了，我从小在赞美声中长大，我怎么能受这种委屈？我。师父在《经济要旨·佛性无漏》中说，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 我悟到，如果这个很强的我不修掉的话，讲真相就很难把人救了。这应该就是我最难修去的最大的执着吧。于是我在发正念时就加强力度清除这个自我。在打电话时碰到对方出言不逊甚至骂人的时候，我就赶紧发正念灭那个自我。渐渐的，我发现再遇到骂人的，我不再有那种生气的感觉了。前些天打专案时，有一包公安局警察的案子，看出生日期，这些警察都很年轻，基本都是90后。我打通了第一个电话，跟他讲，有件重要的事儿，希望你能听听，兼听则明，那就是千万别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信仰真善人，都是好人，迫害他们违宪，江泽民等人是国际重罪犯。他听着听着就开始骂人，还威胁说要把我抓起来，然后挂断了电话。我当时倒是没怎么生气，但是接下来看着七个警察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我就有点发怵。我琢磨着，现在的年轻人不会都这样吧？如果每个人都骂我一顿的话，那我可受不了，甚至还想，这样的人是不是就不值得救了？要不就让短信族的同修直接给他们发短信得了。正想着，突然我的脑海中有个声音，停。我一机灵，一下子反应过来了，多危险呐！那个自我的心带出了我对众生的怨恨，甚至想放弃他们。我深呼吸了一口气，发正念清除了那个自我，然后接着拨打电话。七个警察的电话都打通了，这是我拨打真相电话以来第一次达到100%的接听率，而且都有互动。我跟他们讲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天安门自焚伪案，江泽民被控国际重罪，中共卸磨杀驴，罗马帝国的衰亡，现在的天灾是由中共的罪恶引发的，希望他们在执行任务时枪口抬高1厘米等等。他们中有的人跟我说谢谢，还有人答应以后在执行任务时会尽量注意。试想，如果我按照之前的想法真的放弃他们，那就让他们错过真正得救的机会。最近在一次给某看守所打电话时，我又碰到一个骂人的。这次我一点都没动心，而是平静地跟他说，你骂我没关系，我还是要给你讲清这个利害关系。结果他不骂我了，静静地听我基本把真相都讲全了。这一次我终于体会到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说的，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我发现在我渐渐修去了对骂人者的怨恨心之后，我打电话比以前用心了，我会根据众生的不同状态去总结，运用不同的讲稿，也不会轻易地放弃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在这次北京专案拨打中，我发现接听的人很多，但时间都不长，可能是因为协党对北京这些公检法司人员的监控更强吧。我总结了一个简短的讲稿，以最简洁的语言在1-2分钟之内说出法轮功的基本真相，迫害违宪，江泽民犯国际重罪，中共卸磨杀驴等几大要点，并且事先练了几遍。在接下来的几通电话中，我都用这种方法让对方在挂电话前听到尽可能多的真相。那天晚上北京时间是上午，几乎所有警察的电话都打通了，只有一个警察怎么也不接电话。我不想放弃他，于是我在第二天早上，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又给他打了过去。这次他接了，我打招呼确认是他本人后，就用那个小短稿给他讲。他听了1分多钟，我讲完之后，我请短信组的同修给他们都发了短信，希望他们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二，正念的力量。我是闭着修的，看不到另外空间的景象。一直以来对发正念不是特别重视，觉得每天4个整点发正念就是完成3件事中的一件事了。 这次美国总统大选正反两方面的表现牵动着每一个人。师父的经文《大选》发表出来以后，我认识到这不仅仅是常人中的总统选举，而是一场政协大战。于是我参与了电话平台上同修们自发组织的高密度发正念，而且平时自己也加强了发正念，清除干扰川普总统连任的一切邪恶，同时也清除自身不好的因素。我看不见另外空间的景象，但是在这个空间，我切切实实体会到了正念的威力，那就是我打电话的接通率显著提高了。在这之前，我的电话拨打仿佛到达了一个瓶颈，接通率经常为零，有时一包案子能打通一两通电话，就觉得很庆幸了。自从参与高密度发正念以来，接通率逐渐上升，最近专案的拨打接听率为 100%， 接听质量也变高了，互动的多了，接听时间也变长了。我悟到，虽然是给川普总统连任发正念，但是在发正念的过程中，自身不好的因素和另外空间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也被清除掉了，因此才会有这样的改变。这样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不断坚持的情况下出现的。因为我曾经也有在打电话前长时间发正念的做法，希望接下来的电话能打得好，结果却是不尽人意。为此我还怀疑过自己的正念是不是管用。通过近一段时间坚持高密度发正念，正念就体现出了它的威力。这与所有参与发正念的同修的整体配合是分不开的。三，做好反馈，总结经验与不足。我原来觉得打电话的最后一个环节写反馈只是一个细枝末节，只要把电话打好，反馈写得怎么样没那么重要。后来听同修说，会有其他同修根据我们的反馈做很多的后续工作与安排，我这才重视起来，开始认真地写反馈。这样做以后，我发现自己也很受益。回头分析一下那些详细的反馈，就能看出哪些话适合对哪些人讲，哪些开场白会让对方继续接听，哪种讲法可以让对方在短时间内得到比较多的信息等等。这些都对我最后能够脱稿讲真相奠定了坚实基础。另外还可以从这些反馈中看出自己哪些方面还需要加强，比如现在我在劝三退方面很不足，最终能在我讲真相后做三退的只有很少的几个人。因为我希望这些公检法司人员能在正面了解法轮功真相之后再给他们劝三退，但是往往在我讲了基本真相之后想要劝三退时，很多人都找借口不再接听，这是需要我进一步努力做得更好的部分。以后我还要在劝三退上下功夫，救人就要救到底。我和电话营救平台的同修们是一个整体，我们比学比修，互相支持。今后我会时时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